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路加弟兄。我们上回我们有采访了巴拿巴弟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巴拿巴弟兄的爱妻，我们的春小姐妹，让她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一下她的信仰，让我们可以思想的一个地方哈。春小姐妹你好。
你好路加弟兄。
一听声音就是一个贤惠的妻子，是不是？
不敢当，不敢当。
都说江南出才女嘛，我们这个春小姐妹现在是一个中文老师，对不对？
是的。
从学生的心态和做老师的心态，你看见这些学生的时候，这方面有什么心态上的变化？
其实很惭愧了，我觉得我不太算一个合格的老师。我其实现在虽然当老师，但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其实我总是感觉到自己还是个学生。然后所以学生在我眼皮底下的一举一动，我好像都是非常的理解，也非常的了解。然后我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太了解了，然后觉得自己曾经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对他们严格不起来。
这个严格不起来是跟你的这个信仰信主之后有很大的变化没有？
我觉得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是吧？
也不敢太说一定是信仰的，但是我觉得假如说没有这个信仰的话，我这个人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力量说一定会去理解别人或者说去了解别人，总觉得很多像就用一个自私来形容嘛，很多时候都很自私的，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我觉得。
这个我们很有兴趣哈，今天来个隐私大公开，对不对？好，我们来想听一听这个春小姐妹哈，你的先生巴拿巴上回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他的这个信仰过程哈，很长的一个 story 啊，我们听了呢，大概也知道，特别是一个教会里的弟兄哈，在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中，他遇见了许许多多神看不见的手，但是却一步一步的引领他。那春小姐妹是什么时候信主的？
我信主比较晚啦，是在我读大二结束到大三开始之前的那个暑假里面。
这个巴拿巴弟兄有提到哈，在大学期间。这个大学期间信主的，我自己本人也遇见过好多个哈，很多大学生，一是时间上他有空，对不对？第二个呢，的确这个。人好像变得稍微深刻起来了，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去接触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当时你的这个巴拿巴弟兄，你遇见他的时候，你那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接触？其实我现在想想看嘛，是主的带领。其实当时啊，就觉得一切都是巧合，或者说是很随意的，没有刻意的去认识，也没有怎么样。那你说在刚刚接触的时候，说实话，其实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确实曾经有意识的要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不明就里的就觉得，哎，我不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就觉得他好奇怪，所以我就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不想联系的朋友。
要刻意的保持距离，因为这个巴拿巴弟兄原来是个怪人吗？还是怎么样？一到食堂吃饭，你就看见他闭上眼睛，是不是？
倒没有，我们认识是在网上啊，网上认识的。然后因为他跟我说他是基督徒，所以我当时你知道我第一句跟他讲的话是什么吗？
你说，
我居然想起来很搞笑，我说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人信基督吗？
就这句大话是吧？一出口就再也收不回。
是，我现在就好后悔，因为我自己也成了一个基督徒。
说这样话的人向来都还是蛮有福气的，你知道吧？
因为当时其实啊，我对基督教啊，或者说基督徒的了解，仅限于就是说，我们曾经小学里面读过的说，它是三大宗教之一啊，有知道耶稣当么一回事情啊，但是呢。在这种无神论的教育下，而且我从小到大成绩也不是说太差啊，这个上课听的也是蛮专心的，我就是很难接受说现在居然还有人会信基督，因为我就觉得是无神论无神的嘛，对不对？这个世界
没错没错
啊，我连爷爷奶奶从小教育我的这种什么鬼神啊这种都不相信，对不对？家里年年搞祭祀祖宗啊这种仪式，就是说虽然是也是会参与，但是我心里面都是不信的。
是，
然后突然有个人跟我来说信基督的，那其实我觉得信基督跟信这种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他怎么会信基督的？我就觉得好神奇啊，这个世界都是无奇不有，竟然还有信基督的人。
这个神奇让你的心里面至少对这个基督徒有一点兴趣没有？
没有，所以我就想着我就要跟他离远点。
那这个距离照现在来看是非但没有拉得越来越远，是不是？反而就变得越来越近了，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就是他应该也讲过，就是因为就我有一个前室友啊，本来是八人间的寝室，后来拆分成隔壁的两个四人间的寝室嘛，他就在我旁边啊，
没错。
然后他呢，因为以前曾经是同一个寝室的关系很好，然后呢被拆成两个寝室以后呢，接触不是很多了，但是呢关系好的那种友谊还是在的。然后呢他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性格习惯都比较奇怪，所以呢
他也是基督徒吗？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的，因为他起先我们八人间的时候他绝对还不是个基督徒，
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
还不是。然后拆成四人间了以后接触不是很多，但是因为他的性格脾气很奇怪的，突然之间就是跟我们八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人关系不好吵架了。
是这样，
关系不好。然后呢我们呢因为曾经住在一起过嘛，那作为好姐妹对不对，都要去劝劝了对不对，那两个人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们想去劝，在劝的当中突然之间就说起来，哎呀他已经信基督了。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一震，我在想你怎么也会去信基督的？
又多了一个怪人是吧？身边怪人都被你遇上。
那个时候我就是在想，果然怪不得这种习惯的这种都这么奇怪啊，导致呢他们寝室同寝室的人有对他有些不能忍受
啊，
就是因为这种概念在里面。所以啊我当时呢就因为他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了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弟兄啊，我想啊我曾经的网友里面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联系过的一个人，他也是基督徒的。所以呢我就是可能也是比较空无聊，或者说也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嘛，让我去找他，想问他一下哎关于基督教的一些更加具体的一些东西啊。我是在想他的某些习惯或者说某些想法啊，会不会就是说是因为基督的影响。因为但是很抱歉的是，其实我想去问的时候啊，其实我还是对这个基督这个信仰或者说基督教是怀着一种好像就是觉得很奇怪的一种态度，就是你们都是这么一种奇怪的人，所以你们这种奇怪的东西只有你们自己的人才能够了解，所以我只是来了解一下你们到底有什么东西是那么奇怪的。
哇，这个信耶稣的人也挺累的，活在你的世界里面都是这种怪人啊。
很抱歉很抱歉，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他们信的也挺辛苦的哈。
是的，遇到我尤其辛苦。
那后来在你们这个交流过程中，你从这个他们的这个奇怪有没有稍微有一点被你可以理解？
有吧，就是我觉得在奇怪当中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虽然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非常的就是说对这一点可能都不太重视，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看的，就是说比如说对于爱情或者说对于婚姻的这种态度。这一点我还是非常的赞同的，比如说这种从一而终啊，这种或者说交男朋友这种都要谨慎，这种
婚姻观是吧，
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我都
是
非常赞同的。因为当时那个女孩子跟我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结了婚是不能离婚的。那后来那件事情过去以后啊，那我跟她还是有因为是好朋友嘛，还是有机会静下来谈的。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在场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聊。他在说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朋友比我还沉不住去，他就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现在离婚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两个人在一起啊，好像说好嘛就好了，不好嘛就不好了，何必这么苦苦的拴在一起呢？我内心里面我觉得是挺赞同的，我觉得要么不结婚，如果说结婚，我就觉得不应该啊，想着有一天会要离婚。
哎呦，这个观念在你的心里面其实还是蛮有分量的，对不对？
对。
那这一次交谈也会触动了你对这个基督的信仰有一种怎么样，有一点
这一点我还是蛮赞同。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有一种想法啊，我是觉得其实如果说每个人啊都能够信基督的话，那不是世界上没有人离婚了嘛，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也挺美好的。因为当时巴拿巴弟兄可能也在那个节目里面说过，当时我家里碰到了一些事情，其实就是跟这种事情有关的。
等于说神安排了无论是你家庭的环境，还是在你那个原本那个舍友的这个好朋友跟你的这次交谈， 反而触动了你对这个信仰，愿意更多的去接触它，是不是？
对。
底下的时候，你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啊，我家里就是说，我有几个非常亲近的，也不是说一对啊，就是好几对，就同时好像遇到了要这种离婚啊之类的这种事情。
嗯。
弄得整个家庭都不安宁。
是。
所以当时我就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盼望说，哎呀，他们要是信基督就好了。
Okay.
就内心里面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单纯的想法，我也不知道信基督是怎么一回事情。
嗯。
但是我就凭着说，哎，基督徒就是说结了婚是不离婚的这种坚定的态度。嗯、
是。
哎呀，他们要是信基督就好。
这个态度吸引你的心是不是？
嗯，是的。当时就是被这个东西，我就是挺赞同，而且真的觉得挺好。
嗯。那欢迎你，春晓姐妹哈，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时间是到了。但是我们希望下一期节目你仍然能够跟我们讲更多你的这个信仰的故事，好不好？
好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佳。上回呢，我们请了春晓姐妹讲了她的那个对基督徒这有个奇怪的心态，在她的心中一直飘荡很久哈。但是呢，正好神给她预备的这个环境呢，让她对奇怪的基督信仰呢，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哈。那希望朋友们，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听，听神哎，继续在她身上有做哪一些的工作。哎，你好，春晓姐妹。
你好，陆佳弟兄。
嗯，我们想接着听神是如何接下来在你的生命中有怎样的一个奇妙的带领。通过那一次的你和舍友的这一次交谈，让你对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婚姻观有了一个赞同，对不对？至少你的内心是怎么看的？
嗯、
那接下来呢？
那倒就是说，就因为这个室友的关系嘛，所以我跟这个巴拿巴弟兄当时在 QQ 上、就在网络上也会有比较多的交流嘛。然后我就有任何一点点关于基督教呀、或者基督信仰的问题啊，我都会去问他，哎，我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这样的啊，基督徒是不是那样的啊之类的、反正会去问他，然后就跟他聊天会比以前聊得多一些了。然后呢，也可能正是因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巴达巴弟兄还不错。
啊、他这个人很温柔是吧？
哎，这个人不错，不是说啊想跟他谈恋爱的那种不错啊。
嗯。
只是就是内心里面最单纯的一种想法，我是觉得现在这样的男孩子不多。怎么说呢？因为在我身边的这种男孩子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朋友，一些男性的好的朋友啊，他们的性格、我已经认为他们是这些男孩子当中比较正派的，因为读过大学的人应该都知道，其实很多男孩子比如说抽烟呀、喝酒呀、上网通宵呀、逃课也无所谓啊，然后呢也不读书、但是我的一些很好的朋友、他们虽然是在一个我们学校最乱的学院，那就是体育学院啊、大家都知道他们。
他们在去食堂的路上看见女孩都会吹口哨的那个，
对对对。但是偏偏我认识的他们就是说都是很好的、很乖的、上课很认真的，而且考四级考六级都考得比我快的那种。
嗯。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其实已经都是蛮好的男生了，因为很仗义，对不对？一有困难肯定会来帮你。
没错。
就是说在自己的这种生活啊、学习这种作风上也都很正派。
是。
但是我就觉得也说不清为什么啊，我就觉得好像巴拿巴弟兄跟他们还是有点不一样，虽然都、
还是怪嘛，对不对？
当然当时不是觉得怪了，就是觉得他好了。
哦，觉得他好了，好怪是不是？那你从这个开始觉得很奇怪，到慢慢慢慢的你跟他通过这个 QQ 也好啊，这种交流也好啊，你会提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哪方面的问题呢？是想要多了解一些基督徒他们信仰到底是什么？是这些吗？还是
有这一些，但是也不乏就是说故意
刁难
一下。
是。那这个被刁难的这个巴拿巴弟兄他的反应如何？
他很平静，
用爱心来包容。
反正每个问题他都是，好像我就是感觉不出到他会有情绪的变化的，都是这么一种情绪。
那是因为你没有见到他本人，是不是？
是，我觉得没有见到他本人，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从聊天的文字当中感觉到他的一点气息的变化的吧。但是我就是当时还没怎么见过他，对，一点都想象不出来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然后也想象不出来他的表情，所以我就跟他聊天的感觉就是说我在对着一台机器聊天，他反正也不会有任何的情感变化、情绪变化、表情变化，然后我就是把我的问题抛出去，他答能答不答，我满意吗满意，不满意吗我再继续刁难这样。
啊，那他还愿意被你刁难呢？
愿意，好像他聊天都是我先结束的，他好像就是说哪怕是说再见，我说了一声再见，然后他再说一声再见，总是要他最后结束的。
这个很绅士是不是？
对啊，有的人这样我说再见了他就不理我，不理了就是也聊天结束了就好，但是他总是还是要再说一声这样。
嗯，很有礼貌。
对啊，就现在可以说是很有礼貌，那个时候会觉得啊怎么这么烦
这么烦的
因为 QQ 开开来的时候就会看到他的头像在那边闪，然后看听到消息就是上次聊天的那个时间，他只是发来了一个再见。
哦，那这样的那个交流有持续多久呢？
应该是也就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那一个多月之后他会邀请你去聚会吗？还是你们就见面聊信仰还是怎么样？
也没有见面，他也没有邀请我去教会。
哦，
但是他送过我圣经。
他送给你圣经，那什么时候你开始对这个信仰开始认真起来了呢？
嗯，
你开始思考，或者说你真的开始去读圣经，或者通过方方面面去更加的想去思考这些问题啊。
那个时候就因为大二的话，为了那个室友的关系，不是跟他聊天嘛，后来聊得多了，然后到大三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跟他聊得多了，也就是跟好朋友一样了嘛。对不对？
嗯，
所以呢也不是很刻意的见面，那有的时候呢偶尔遇见呢也是会打招呼了。
嗯，你后来有问过他说那个时候他就有没有在为你祷告啊？
我没问啊
你要去问一下
我那段时间因为我们心里面都没有那种想法，对不对？我而且我也不可能自作多情。
是你没有吗？那不知道他有没有啊
那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去问这个问题，我是不是也是很自作多情的、啊、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对不对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交的朋友、啊、一个很好的
是
啊，所以呢、嗯，那我这个人的性格，你说我这个是很迦南女子，其实我这个人的性格是很大大咧咧的那种性格，所以是跟他的那种关系也是称兄道弟的感觉啦，小节的、
啊、从这个老乡，很哥们的老乡，
然后说话嘛也就有点就不太注意了，就反正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讲了，包括自己什么心情不好呀、嗯、或者说遇到什么难处啊啊。
哦，这你都往他那边倒苦水。
对啊，其实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也很奇怪，其实我这个人啊，内心我觉得认为自己是情感很脆弱、嗯、可是我伪装出来都还是蛮坚强的啊。不过呢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嗯、我还是愿意跟他讲的。那就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比如说我那些朋友吧啊，像室友啊、嗯、因为太熟悉了，所以我反而觉得不愿意跟他们讲。嗯，
距离才是
美的，关系嘛很好的，又不是很熟悉的，这种是最好的讲心事的人、
嗯、是是是，然后你选择他知道你的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了，你还挑了个异性朋友，是不是？
那能被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其实异性跟同性朋友没什么区别，因为对他也没有任何的说啊进一步的想法，只不过跟我的同性朋友一样、嗯、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而已。
是是是，你这么想不代表男生心里也这么想、啊、是啊，你说一个男生突然间有一个女生整天跟他道心事啊什么的，那个弟兄姑心里估计想这女生是不是喜欢我
这样那我倒不敢这么想，因为在信主之前我说的其实我这个人是很自私的，至少在情绪上是相当霸道的，我觉得我从来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的、啊、我就觉得我不这么想他也不会这么想，真的是这样子、
嗯、这个信仰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转折呢？从跟他的交流、
嗯、
对不对，跟他这个探讨，
对，探讨以后了解他了，对基督教呢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了解、嗯、而且他还送了我一本圣经、嗯、那个是就只有新约的，
是是，
只有新约的话呢，那看了几千几卷福音书的话都很浅显易懂， 对于耶稣讲的那些话，其实都还是蛮认同的。
嗯，蛮认同的。
其实呢，我的内心里面呢，也不是说一定说是排斥基督教。我觉得当初只是因为不了解，或者说只是因为受了那个教育啊，会觉得这是不方便的事情、
嗯。
可是等到我看了以后呢，我就是觉得，哎，他说的也是蛮有道理的。那不管这个耶稣这个人是真还是假，不管信仰是真还是假、
嗯，
那我觉得他有道理的东西还是要承认的。
嗯，就是你开始从理智上开始愿意接受圣经所说的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
我觉得基督徒也没那么荒谬，我觉得他们在看这些话的时候，如果照着这些话去做的话，他们也没有错，对不对？也没有特别荒谬的事情。
嗯、你真是个有福气的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巴拿巴弟兄只送给你一本新约圣经，然后你就翻去看。啊，其实很多蛮多的这些福音朋友。可惜就是你送给他的圣经啊，可能新旧约都在那边了、
嗯，
哎，但是他们就没有看，没有看就他的判断，人家就以他自己人生的阅历啊，或者他看到这个去做判断，然后你自己去读了，对不对？
那可能也就是主在无形中带领吧。
嗯、是是是，因为他的话真的是生命啊。
那我只能说感谢主吧，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不太愿意受别人影响的人。所以其实他给我本圣经、
嗯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拿来读就读吧。
对，至少说主耶稣亲自来影响你是不是用他的话。
感谢主吧。
嗯、
然后因为他送了我一本圣经，读了以后对基督教就也不是很反感。
嗯，那你就下决心怎么样，要走出去了吗？去教会了吗？
没有，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不反感了、
嗯、
所以呢就有的时候啊，因为我当时读的是文科嘛，对不对？啊，读文科的话呢、
嗯、
就是说在看一些文学作品呀，在了解一些、
嗯、
啊，哪怕是一些论文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也会有意无意的会接触到这些啊，讲宗教啊之类的啊，一些艺术啊之类的、
嗯、
包括我们
对, 对念中文的一定有什么西方文学里面，
西方文学里面还有选课、啊、就是说西方文学专门有讲圣经的课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
当时呢也就因为啊这样随便的这么去听听课这样子呢，对圣经呢好像就是说愿意去了解了，但是我没有想过我要信、
嗯、
也没有想过说我要去教会，那个时候觉得对这个东西还是觉得很遥远的一件事情，我只是单纯的觉得想了解，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跟、
嗯、
啊巴拿巴弟兄可能共同语言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
嗯、
其实除了我一直问他问题然后他回答我，另外就好像没什么话题可以聊的、
嗯我还以为他就是你的百科全书呢，至少说在信仰上是这样。
当时可能是有那么点倾向，哦，什么问题就碰到基督教的问题就去问他。然后因为曾经也有修过那个西方文学的课嘛，有专门那个老师是专门圣经那一章节是讲的比较仔细的，而且他也要考试的，正好我就觉得、
嗯、
哎呀，顿时觉得认识巴拿巴弟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哦
还帮助你考试是不是？大事小事主耶稣都管你、啊、
我是的。
嗯，逃不掉了啦。
哎呀，那没办法，有福的人就是这样。然后等到真正的改观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想了解啊，所以呢，当时巴拿巴弟兄就把《世外桃源》的节目介绍给我听了。
哎呦，《世外桃源》啊、
嗯！因为我。当时就对他不排斥，想了解的更多，所以呢可能巴拿巴弟兄呢也借了这个机会啊，想有这个意思要跟我传福音、
嗯、
但是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跟我说，或者说他其实平时也在暗示我，但是我没有明白。
嗯嗯，那个时候还不懂这个就叫传福音，
因为其实我的话对基督了解其实是很空白的，后来等到我信了以后、
嗯、
回来他们都在说，哎呀，信基督的人经常会跟你传福音让你去信的，那我当时就感觉回忆一下我跟巴拿巴弟兄的这种聊天，就我不觉得他在跟我传福音呀、啊。
嗯嗯。
但是他呢，可能也就是自己不知道怎么跟我说，然后他就介绍了啊一个福音节目，那个《世外桃源》给我听。那么
是。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福音节目呢，我也是很空白的啊。然后呢，
嗯、
我一直认为啊，基督教的节目啊，就跟我电视里在看到的那种很神圣的那个。神父在上面讲，那个时候我把神父与这个、
哦、
这个
肃然起敬是吧？
是我是没有区别的，对不对？我就觉得是很严肃的啊，好像你在那边大气都不敢出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结果听了以后，我听到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小贝跟萌哥做的关于父亲节的那个节目。
哦，
我还记得很清楚。
啊，麦有点激动了。
听到小贝他女儿给小贝买的那个内裤之类的事情，我还记得很清楚。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原来基督教的节目是那么轻松的。然后我就开始，因为那天可能刚刚是父亲节附近
了，
那个听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挺轻松的。当时也不是说为了去了解基督，就是因为他们挺搞笑挺轻松的啊，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当做消遣一下调节一下心情这么去听的。所以我把他们从2006年1月1号开始做的节目啊都下下来了，一个一个的去听。然后我最先听的就是文史地理，因为我是一个读中文系的人嘛，所以我最先去看的是文史地理。那么他们讲的那些很多涉及到了中国的这些古典的这些书籍啊，这些文章这些段落我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跟圣经有联系。然后听到的时候就只能说非常的震惊，
非常震惊。这个神在你心门外敲门，是不
是？
是的，只等你要开门的那一天。
是我门还没开的那么快，突然他来敲门，我还没回过神来呢。我只是觉得震惊。但震惊了以后，因为我们在大学里面的这些老师也讲过，对不对？中国啊，包括世界上最原始的那些神话传说，全部都是很相似的。那么然后呢，我就当时还是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相似而并不承认有神。甚至我认为耶稣这个人可能也是真的，但是可能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人一样，比如说像这个秦始皇啊之类的。怎么说呢，真人是有的，但是事迹呢已经被以讹传讹的神化掉了，有这么一种感觉。也因为听节目呢，就是了解的是更多了。
OK， 那这样说来，这个世外桃源还真的说不定还无形中给你和巴拿巴牵了线。
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要是没有世外桃源，我跟他可能也不会在一起。
那你们真的要好好谢谢蒙哥和小贝哥。
会谢的，就是没有机会。
那好的，神界的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一直给了春晓姐妹有很大的一个信仰上的帮助哈，解开了她心中的一些对圣经的一些问题。那我相信弟兄姐妹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会意外说，一个福音朋友居然会听福音，听着听着听着他就信主了这件事情不单是在春晓姐妹上已经发生，但我相信神也会借着良友电台，借着世外桃源也好，都能够不断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出更多的改变。那春晓姐妹，我们下期节目要看主耶稣怎么样继续在你的心门外叩门，好不好？只等你的心门开始向他打开。